江苏省调查组公告破绽百出，网民话只有一个成功嘅地方，俄罗斯发起进攻，中共有难言之隐。俄乌局势紧张之际，法国团结盟友聚焦印太制衡中共。中共重磅会议在即，中港多名高官缺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25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江苏省调查组2月23号就徐州事件发布的公告，引发民众广泛的质疑和嘲讽。官方通报话，经公安机关全力侦查，认定封院生育白孩女子为云南省福贡县雅谷村人小花梅，于1977年5月13日出生。1998年6月起，董某文同佢共同生活，共生育八名子女。小花梅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有网民翻查此前官方报道入面晒出的医院诊断书，显示佢的年龄是52岁。网友讽刺话，时间突然间过得快了，1977年出生的都已经52岁了。这次官方通报将铁链女子的年龄从52岁减到44岁。官方解释话，这个是宽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违规按照董某文自己报的信息填写，是不误将女方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写错。但是网民就认为，是因为佢睇起嚟实在唔似50几岁咁老，官方系想避免大家产生怀疑。有网友喺推特发布中共官媒报道入面铁链女子接受治疗嘅短片截图，以及小花梅嘅相片。佢哋愤怒咁问：眼神咁聚焦，似系精神病患者咩？长相同小花梅系一个人咩？真系以为全世界啲人都冇智商？佢哋咁样系要将谎言坚持到底啦。并且表示，中共的做法令到从来都不讲粗口的他也都想闹人了。推特用户老登转发一名精神科医生的话，说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未见过一个不知道自己姓名的精神病人。铁链女子叫什么名字，问他本人就可以了。老登质疑说，为什么不给铁链女子自己证明自己是哪个，如果担心他口齿不清，完全可以叫佢写落嚟。至于官方报道入面话，铁链女子嘅牙齿未发现外力导致脱落，系因为长期口腔卫生太差导致患牙周炎脱落嘅讲法，网民亦都系质疑不断。有网民表示，口腔卫生唔好，最先难嘅应该系后面嘅牙，而唔系门牙啩。黑食嘅几十年唔刷牙，都冇见过全部牙甩晒。有网民贴出北京牙医苏建宏发布的文章，话而家有牙周炎并不能够确定以前甩的牙就是因为牙周炎而脱落。他说，那种因为牙周炎脱落的诊断只是在这里用牙周炎开脱玩文字游戏而已。另外，网民犯罪2月23号晚在微博发文，表示既然已经确认了身份，按照流程应该安排屋企人相应了。请徐州政府将女方的屋企人从云南偏僻山村请来徐州和铁链女子见面，并且表示如果政府费用没有这部分预算，他个人可以赞助往返机票和住宿费用。他嘲讽说，封院宣传部长已经免职了，新的宣传部长要捉住机会啊。网民在下面回应说，是啊，骨肉相应，几咁好的正能量题材，官方仲等紧乜嘢呢？与此同时，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山东大学800几名校友喺2月23号联名签署，要求官方公开铁链女子调查报告形成信息嘅倡议书，喺推特热传。有网民总结话，江苏省政府嘅第五版调查报告唯一嘅成功之处，就系做到咗令所有人都不相信。 2月24号，乌克兰局势突然恶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凌晨突然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他宣称无意占领乌克兰领土，而是无法忍受来自乌克兰的威胁，决定保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勒巴就宣布俄罗斯已经展开全面入侵。希望之声记者在北京时间2月24号晏昼3点半左右联系到一位乌克兰的居民，他居住的地方距离东部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区只有一个钟的车程。他透露已经在5-6个大城市，就是州市，还有一个基辅，还有离克里默最近的，还有我们这边马里乌堡，都已经开始打仗，非常厉害。他还说，我正在开始准备背包，就是放些食的、衣物、钱等等都要准备。基辅的地铁现在是完全免费的，一入去就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入去，在那里等住。或者我们城市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就先做准备。在全球关注欧洲局势变化的同时，中共的角色也都被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面书写道，2月22号中共外交部记者会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连续闪避了14个有关乌克兰的问题，说明中方事先也都没想到俄罗斯真的会动手，现在还在混乱之中。此坂明夫说，中共被欺骗并且被俄罗斯绑上了战车，未来西方主要国家对俄罗斯会发动一轮强有力的经济制裁，甚至可能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而北京已经被看成是莫斯科的盟友，很可能会被一起孤立，这个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离20大只是剩下半年，现在再调整中共联俄抗美的外交方向已经明显来不及。普京也都是看准北京不敢同俄罗斯反面，才会有恃无恐。香港前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韩山碧对希望之声分析指出，我也都不相信中共会大力地支持俄罗斯完全占领乌克兰，因为中共有很多军事战略物资是从乌克兰购买的。假如俄罗斯完全占领乌克兰，对中共一啲好处都冇。台湾国防大学战政学院前院长余中基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当前左右为难，选择撑边个都唔啱。除了军事战略物资之外，中共又从乌克兰进口粮食同能源。而且欧美为了避免中共帮助俄罗斯脱困，所以认定中共只要暗中支持俄罗斯，也都会对中共采取严厉的制裁。中共自己也都清楚，欧洲的市场是俄罗斯的10倍，若果力挺俄罗斯等于选择和欧洲美国对抗，所以又不敢和俄罗斯行得太埋。这个也都为俄罗斯和中共未来的矛盾埋下了未爆弹。专栏作家 Matthew Brooker 在推特上面写出了中共的难言之隐。他说，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棘手的两难境地。接受普京的行动意味着支持分离主义。如果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可以是独立的国家，那为什么台湾不可以呢？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并未影响欧洲对印太地区的关注。2月22号，法国和欧盟在巴黎联合举行了首届欧盟印太论坛，帮助欧盟重新聚焦印太地区，并且团结当地盟友，制衡中共在该地区不断扩张的影响力。据美国之音报道，当日参加论坛的包括欧盟27国外长或者代表，以及印太地区大概30名外长和区域组织代表，中国未被邀请。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表示，欧盟的印太战略并非反华战略。 他同时承认对中俄之间的联盟感到担忧。勒德里昂说，中俄联盟显然是藐视多边秩序，这个正是法国呼吁欧盟扩大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原因之一。法国在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后，着手落实多项计划实施的项目，包括被认为是直接抗衡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门户战略。据论坛的公布显示，欧盟在雅加达、苏雅和内洛比设立的新办事处将会支持全球门户项目的落实。同时，欧盟还会和东盟合作，启动包括航空运输协定在内的互联互通倡议，以加强地区之间的联系。法国还提出，欧盟和受到中共经济胁迫的国家接触，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肯雅和吉布地等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很可能已经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这次论坛的另外一个重点是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海上贸易的自由流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上面指出，印太地区是欧洲的主动脉，欧盟 40% 的贸易通过该地区的水域进行，但是中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整个欧盟的对外贸易。如果这些航线被封锁，欧盟对外贸易就形同封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曾经在法国外交部欧洲和对外事务部任职的格瑞尔表示，欧洲对于要制衡中共已经达成了一定共识。论坛的召开证明欧洲愿意同印太伙伴讨论，确定互利的伙伴关系。中共全国两会时间已经逼近，这个是高层备战二十大的重要节点。但是疫情、徐州锁链女子引发的民怨以及俄乌危机困扰着当局。据中共体制内传出的消息说，多个香港和中国大陆高官将会缺席两会。明报2月23号报道说，两会还未开，已经有部分官员请假缺席。来自香港的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已经通过公关宣布，他目前在屋企休养，预计下个月不会赴北京出席两会。此外，作为中共政协常委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也都因为私人司机以及秘书屋企人确诊，将会缺席两会。其他将会缺席的官员还有中共政协常委胡定旭和中共政协常委香港长实集团主席李泽钜。至于可能缺席的大陆官员，明报说有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全堂。杨全堂曾经是胡锦涛时代的政治明星，49岁任青海省长，第二年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但是不到一年突发急病离任，返回北京治疗。2018年杨全堂跻身副国级，成为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从去年7月份至今，杨全堂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此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内蒙古前主席布小林、北京市长陈吉宁和前司法部党组书记袁柱宏等等，会不会在两会现身亦都备受关注。这些官员缺席了去年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原因不明。外界分析说，今年正逢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忙于人事卡位，一些会前已经确定的高层人事安排预计会在这一次两会上面露出端倪。下面是一组简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指控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合作打造极度不自由的新世界秩序，而莫斯科对乌克兰的行动只是其中一部分。澳洲总理莫里森日前警告，中共当前正在密切观察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会不会为武统台湾开创先例。他强调，入侵邻国并不是世界应该运作的方式，更加不是国际法允许的做法。中国大概有三成粟米从乌克兰进口，俄乌紧张局势 已经导致粟米进口价格上涨。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